每日早上呢，我返返工嘅时候呢都搭巴士，咁其实都经过一条桥嘅，咁嗰条桥隔篱呢有嗰啲工厂大厦、商业大厦等等，咁其中有一座大厦呢外墙挂住一个呢好大好大嘅牌，咁我成日呢每日都经过，咁就睇到呢佢就话啦 ,85% 嘅香港人呢佢话认为家系最重要嘅地方，有冇睇过呢个牌呀？其中一个广告，一个卖家私呀等等嘅广告，咁85% 香港人认为家是最重要的地方，你对这句说话有什么看法呢？你觉得家是不是最重要的地方呢？不过呢，我们看看今天的香港呢，我真的不禁要问一句，这句说话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发现呢，很多香港人呢其实不是太喜欢回家，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呢宁愿半夜三更留恋在可能公园啦，可能在酒吧啦、网吧啦，不愿意回家。有些在职的成年人呢可能放工之后呢在酒吧啦傾偈啦，傾通宵啦，咁唔願意翻屋企。有啲做丈夫呢唔願意翻屋企照顧自己老婆仔女，有做太太嘅呢都係咁樣。點解呢？我要問下點解今日咁多人都鍾意唱一首歌呢，就係、是、今天不回家呢。所以我哋睇到而家香港嘅現況呢係存在好多矛盾。好多人話呢家好重要喎，但係又唔願意翻屋企。點解呢？原来呢，就是我们想真的，很多人对自己的家呢很多失望。有家感觉不到是家，感觉不到爱，这样的家谁愿意回呢？其实地上的家真的有很多不完美，很多不足，有很多令我们失望的事发生。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渴望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一个是天上永存的家乡。首先在讲诗篇之前，我们要首先去了解一下圣经里面教导让我们知道家这个概念其实有很多个层面，有三方面。第一层是讲到我们属地的家，上帝创造人类并不是一个独处的个体，他创造了亚当，创造了夏娃，成为一个家庭。上帝设立婚姻是要我们来到生养众多，所以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家是很重要。但因为罪的缘故，地上的家都变得不完美，我们看到很多破碎的家庭。第二个层面，家上帝的救赎临到他所拣选的人，以耶稣基督为首建立了一个属灵的家，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但这个属灵的家亦都是未完全，这个属灵家是要预表将来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来到降临这个新天新地，就是希伯来书所讲到我们要羡慕那个永恒更美的家乡。在这个永恒完全的家里面，众圣徒一切都要与我们的主去同在，好得无比。这样我们今天就藉着我们刚才主席和我们读完的一篇的圣经诗篇84，让我们去思想一下我们怎样去投入我们这个属灵的家。首先讲一点点背景，诗篇84篇诗人呢去表达一个爱慕的对象呢并不是一个属地的家，而是他属灵的家，就是上帝的居所，上帝的殿。我们看到第一节呢，他说是可拉后裔的诗，有关诗篇84的作者呢，一般的学者呢都相信是可拉的后裔。那可拉是谁呢？民数记里面呢他记载可拉其实是利未的曾孙。那个写作的背景呢，一般学者去相信呢是一个以色列统一王朝的时间，即是说呢以色列国呢未被巴比伦去被掳的，未被掳去巴比伦。而当时呢这个以色列里面呢个圣殿的位置呢是处在石安里面，即是耶路撒冷。相信可拉的后裔呢当时呢是在一个地方叫做但，就是以色列的北边呢去做祭司。安神的教导呢古以色列人呢他们需要一年三次去到上帝指定的地方去朝见神。后来这个地方就定为了耶路撒冷，就是所罗门圣殿的所在地。这些以色列的男丁每年三次都需要行走这一条朝圣之路，分别是 哪三个时间呢？就是住棚节，我们今天的大概9至10月，第二个就是七节，大概我们的5至6月，第三个就是除教节，大概我们的3至4月左右，一年三次。而这些朝圣者是不可以空手去朝见神的，他们要带着奉献带着礼物去到殿那里敬拜神。 神咧就教导咧，佢话咧行呢条朝圣嘅路，去到敬拜神咧系有福嘅，所以呢个都成为朝圣者咧，佢哋踏上呢条咧朝圣路一个鼓励同埋一个嘅动力。咁诗人喺诗篇四十八咧，系点样去歌颂对上帝嘅殿嗰份嘅爱慕咧？首先喺一至四节咧，诗人去描述佢点样去爱神呢个居所，然后接住五至七节咧，佢提到朝圣者去到石安啊神嘅殿之前咧，佢需要经历啲乜嘢？然后佢结尾八至十二咧，系呼应翻前半部分嘅诗，去表达咧诗人去爱慕神嘅居所嗰个原因。诗篇八四篇咧，中心嘅思想咧，其实系讲到有关于石安大道呢啲嘅朝圣者咧，佢哋拥有三重嘅福分。今日咧，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系朝圣者，就让我哋一齐咧喺诗篇里边咧去睇下呢三重嘅福分系乜嘢，而呢条朝圣嘅路咧，佢又同我哋有咩相干？好啦，第一个福就系讲到咧住喺神嘅殿系有福嘅，呢个系一至四节。在一至四節這段的經文裡面，我們發現到重複又重複有一些相類似的詞語，譬如第一節講到耶和華的居所，第二節講到耶和華的院宇，第三節講到房屋抱初之窩，第四節有殿這個詞語。在這些詞語都帶著一個共通點，就是有一個家住所等等的意味在當中。究竟詩人要表達什麼呢？神的家即是殿呢？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殿、神的居所，其实是表示了上帝的临在。 在旧约以色列人里面，他们行走旷野的时候有会幕，去到后来的时候有所罗门时期的圣殿，这些都是神同在的象征。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那里讲到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原文里面希伯来文可爱这个字并不是我们中文普遍理解的那个好得意啊、好可爱啊、好 Q 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要表达神的居所他的同在是非常之美好，以致成为一个很值得人去深切爱慕的一个对象。经文又很生动来到描绘了诗人对神的居所那个渴慕的心。第二節我們看到詩人說他的心腸、他的肉體，即是表示他全個的人由裏面到外面每一個部分都很渴望上帝的殿，享受神的同在。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你全個人由內到外身心靈都很迫切渴慕一樣的東西、一樣的事或者個人呢？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我就試過了。我記得十幾年前跟現在我的先生拍拖，他当年就在澳洲那里就读大学读三年。我记得他毕业回来香港那一天，甚至乎之前一排，我那个心情都极之兴奋开心，非常渴望他回香港那一天快点来到。在这天来临之前，我又花了很多时间去想下穿什么衣服，设计个发型，好像什么都不做，只是想这些东西。咁真係去到佢哋返嚟香港嗰日呢，我就晨早呢，即係可能晏晝三點幾呢，晨早起身呢就即係裝扮自己啦，一早去到機場嗰度等，非常期待呢佢踏出禁區見到佢面嗰一刻。我回想呢，當時嘅我呢成個心根本擺唔低其他嘢，放唔到其他嘢，全人呢都係專注嚟到想見到佢，同佢重遇嗰一刻。我諗呢，其實詩人去渴慕呢，即是诗篇里面呢度诗人去表达那个渴慕去到神的殿享受同神的同在呢，那份那个心情真是过之而无不及。接着在第三第四节呢，诗人更加进一步将他那份渴慕神的殿、神的同在、神的居所那个情呢来到活化他。他怎样呢？他说羡慕麻雀、羡慕燕子可以在神的祭坛里面找到那个栖身之所，得到神充足的保护，一个避风港。我想起在美国去读神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美国那些一般是不是我们住的那些高楼大厦，他们一般是一些屋一两层的。这个朋友呢，他有一天就发现屋的角落头外面就有一个脚巢在那里，他觉得挺有趣的，有雀仔在那里，又找到个窦，慢慢呢他就觉得顶不顺了，他就想我要搬走这个脚巢了。咁咧，佢因为点解咧？因为呢啲外来客啊，即系呢啲所谓啲雀仔，为佢带嚟好多嘅不便，包括咧卫生问题啦、噪音问题啦，每日都 即係早晨天未光咧，佢都未瞓醒，咁就係咁叫個不停，咁根本瞓唔到，所以咧佢要搬走佢。所以我哋諗到呢啲雀仔咧，喺我朋友屋企咧，冇揾到一個安樂窩，冇揾到一個咧定居嘅地方嚇，係唔受歡迎。但相反，我哋睇到咧呢、這個詩篇嘅裏邊咧，詩人去歌頌神嘅居所，係一個好 open、好開放嘅地方，凡願意嘅都可以喺神嘅住所咧揾到安舒落腳嘅地方。第四節咧提到住喺神嘅裏邊係好有福。其实这个住在神的殿中有福这个概念呢，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呢经常重复。举一个例，譬如说诗篇23篇6节呢，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又譬如说27篇4节呢，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呢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经常性重复。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你渴不渴望神的同在？神的殿，即是去到神的居所、享受神的同在，对你来说呢是可有可无啊，还是说你是热切渴望呢？不过我们又问了，渴望神的殿即是怎样啊？好像很抽象的、我们一路呢听下来，希望我们可以清楚一点。好，第二个福了。讲到第二个福呢、第五至七节这个段落里面呢，讲到靠神的力量行锡安大道呢是有福的。我们都读一读五至七节先啦，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起。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向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石安朝见神。是神一殿很美好，朝圣者很难去掩盖那份很渴望到达的心情。当他们行走这条朝圣的路的时候，那条路一路行的时候，可能他有时唱诗，有时赞美神，有时祷告，但原来呢通往这个石安这条路一点都不易行。在五至七节讲到路途很艰难，但是那些靠神力量行这条石安的路的人呢是有福。那又艰难那又有福，那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讲一讲第五节呢，我们看到呢石安大道，中文圣经呢译作石安大道，但这个字在原文呢，在希伯来这个字里面呢没有石安那个字在这里，而是只是一个大道，是一个普通的道路啊，即是英文 highway 啊，这样的一个字。在属灵的层面里面呢，圣经呢在其他地方呢都用过这个字，是带有一个义路的意思，义的意思就是公义，是义的路， righteousness 那个义。譬如在以赛亚书40:3讲到呢，在旷野，我们在旷野要预备耶和华的路。以赛亚书35:8又讲到呢，这大道要称为圣路，专为得赎的子民行走。所以原来这条路呢并不是一条普通的路，是一条带有上帝救赎意味的路，是专为上帝救赎的子民行在其中。今天我们每一位信主耶稣的弟兄姊妹呢都是一同行走在这条石安大道上面，向着石安山出发，就是启示录所讲主再来的时候呢从天降临新耶路撒冷城。跟住我哋睇啦，第六节啦，讲到呢条朝圣路咧，一啲都唔易行。行嘅人咧，佢经过一个地方叫做流泪谷。呢度流泪谷呢个名咧，我哋睇到好得意。希伯来文呢个字系 baka， 其实系一种树，一种咧有啲胶汁液流出嚟嘅树。咁嗰啲胶汁液咧就流出嚟做香脂嘅。咁其实呢个谷咧喺边个地方咧，而家唔系太清楚。但系原来呢个希伯来字 baka 咧，同另一个嘅字咧。流泪是很相似的，所以中文将它译为一个流泪谷。这个谷呢干燥的，缺乏水分，路途艰、即很难行，艰险重重，所以这个艰辛呢带着，即是一个艰辛带着危险的旅程。朝圣者在其中呢很难呢，你说不累的，很难说不累、不流泪、不挣扎，很难。所以呢其实流泪谷这个名呢其实都改得没错。第六節接住講咧，佢話呢個地方雖然好乾旱，但係及時咧雨啊，及時呢啲嘅秋雨去滋潤咗呢個地方，為呢班朝聖者咧撒下啲祝福。 聖經成日用到雨水咧嚟到去象徵上帝嘅供應同祝福。所以縱然干旱啦，但神嘅供應咧，讓到呢班朝聖者咧行經呢一個嘅干旱嘅地方，都變為一個全源之地。意思就係話，縱然疲乏咧，但係神嗰個嘅加力咧，讓到朝聖者行走係力上加力，越走越有力。佢哋行呢條石安之路，縱然艱辛，但係神嘅看顧保守咧，從來都冇缺乏。我哋又試想一下咧，我哋每一個今日做基督徒嘅，我哋中心咧行走呢條嘅天路嘅時候咧，有冇試過流淚咧？有冇試過困乏嘅時候咧？有冇覺得哎呀，我冇力再行落去啦？有冇試過想放棄咧？但係當呢個時刻來臨嘅時候，我哋諗下，我哋可以去邊度加力咧？弟兄姊妹，上帝嗰度咧有支取唔盡嘅恩典咧，去為佢兒女去預備。問題係我哋有冇仰望佢？我哋有冇信靠佢嘅必然嘅供應我哋每一日需用嘅一切，使我哋縱然咧去經歷一啲干旱無水嘅情況，但係都可以變為泉源。我哋有冇呢份信心？接著第三個福啦，八至十二節就係倚靠神嘅人咧係有福嘅。我哋又一齊讀一次咯，八至十二節。十二節講到咧，倚靠耶和華嘅人係有福嘅。依靠呢个字咧，原文里边有一个信靠，有一个将自己咧完完全全去交托咁嘅意思。咁样点解信靠神系有福咧？我哋可能都知道，但系实际点解系有福咧？呢一度咧，诗人要强调咧，依靠神有福嗰个原因系因为神系嗰个绝对嘅保障同埋保护。我哋从两方面咧去睇一睇咧，神嘅保护同保障咧，即系乜嘢？第一方面啦。在八至十二節五節的經文裏面看到重複了兩次說耶和華是我們的盾牌。大家都知道盾牌有一個保護的作用，去確保揸住盾牌的人免受敵人的傷害。聖經用到盾牌常常就象徵神的信實大能，他有能力來到保護他自己的子民。譬如我們看到申命記33章29節這樣說，他說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他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搭在他们的高处。神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保护。第二方面，神的保护是怎样呢？诗人在第九节呢里面向神祈祷，他说求神呢你都垂顾受高者的面。受高者是什么呢？是谁呢？受高者就是那个王，以色列裏面國裏面的王。因為以色列裏面作王都是神所高立，神在舊約裏面不斷來到直先知去啟示，他說他要立一個王，一個會用公義公平來到治國的王。這個王所管理的子民必然會在國裏面安然居住，得到最好的保障和福分。所以詩人向神祈禱，他求神給到治國的王，給到以色列國能夠有個這樣的王，以致子民能够得到完完全全的保护。我们看回八至十二至五节经文，其实在个诗歌题材的写作上面，成日用到一个叫做交错语句排列法的方法，就是那个 chiasmus， 很普遍。那这段经文八至十二节排列好像有个 X 字，八对十二节，九对十一节，要凸显个中心信息就是第十节。咁呢個經文編排有乜特別呢？咁詩人好巧妙呢，將九節裏面嗰個神同埋十一節裏面嘅受高者去到相對並排。意思就係要表達呢，原來呢個盾牌呢既係受高者亦都係神自己。神係嗰個唔會倒下唔會失職嘅保障。所以詩人呢可以喺第十節，即是呢一個五節經文裏面呢個交錯排列嘅中心要表達嘅就係乜嘢呢？第十節我哋一齊讀。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圣子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节经文里面有两个相类似很强烈的对比，在神的殿里面住一日都胜过在其他地方住千日。就好像说有一个人呢，他邀请你去到他的豪宅住一千日，他不收你分文，但你说我不愿意，我宁愿住在神的殿和主同在一日，都好过在这些好像很豪华的地方住千日。 然后呢第二个对比里面先人话呢，佢宁愿喺神嘅殿做看门口，佢都唔愿意喺恶人嘅地方嚟到居住。先人喺呢一段八至十二节嗰度呢表达嗰个情怀，其实回应咗第一段呢一至四节里面呢诗人渴慕神的软语的心，正因为神就是坚固的保障盾牌，所以诗人说倚靠神的人是有福，因为神一定保护属他的人。十一节说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好了，回到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大部分香港人认为家是很重要的地方，但同时有很多人 不喜欢回家。那爱回家呢，我想即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知道家是安全有保障舒服的，我们很希望回到家的时候可以将那个保护衣去除低。有时我们在社会生活在外面接触很多人，有时候我们的说话行动上少不免会有一些戒心，有一些防这个保护衣呢，很多时候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又安心，我们除低它。但其实家里面那个保护那个稳妥是不是真的呢？地上的家是不是真正绝对安全的呢？又不是的、我们看到很多破碎的家。刚才讲天灾人祸，我们看到天灾人祸一刹那间可以摧毁家园。前排的黑雨讲得很近，我们香港前排的黑雨大埔的村一下落雨一晚呢一楼嗰啲屋浸晒，个家就系咁样化为乌有，想都想唔到。又或者我哋睇到好多地震啦，好多火灾啦，几分钟可以将一个家完全摧毁。我哋嘅保障喺边？我哋有钱咧可以话哦买家居保险咯咁，但其实呢啲保险系唔系俾到我哋真正嘅保障咧？好啦，我哋唔讲一个家嘅硬件啦，就算系一个屋企嘅成员啊，究竟又唔系唔系我哋真正保障？如果有人呢完完全全依靠晒丈夫、太太、父母，以为可以呢俾到自己真正嘅保障嘅话呢，咁样会好多问题发生。我哋睇到新闻都知好多可能即係做太太不幸呢，丈夫离世离开佢，佢就以为自己冇能力再活下去，係要自杀，抱埋个仔女自杀。因为佢以为冇咗丈夫呢，所有赖以生存嘅依靠都冇晒。又好似好多少年人半夜要留连屋企啊，留连公园啊，留连网吧，唔想翻屋企，系因为佢觉得屋企冇安全感啊，冇爱，冇沟通。原来绝对嘅保障喺地上边咧系冇，只有神嘅路可以揾到。诗篇八十四咧，让我哋知道唯有神系我哋真正嘅保障保护。好啦，刚才讲到咧，上帝嘅保护咧，诗人深信咧系嚟自一个用公义公平嚟到统领万民嘅王。因为这个是神去众先知向以色列民多番启示的心意。举个例子，譬如神藉耶利米先知，他说有一天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万民要留归这山，神要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以色列会安然居住。一个完全公义公平公正的王在以色列来到统治，以色列民安然居住。我们问一下，究竟这个启示呢，究竟在旧约时代有没有兑现呢？有没有出现一个王是完全正直完全公平来统领万民？答案是没有。后来以色列国呢亡了国，连个国家都没有了，不要说呢要有一个完美的王。这样神的应许是不是落空了？是不是神不靠得住食言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保障？诗人这样倚靠是不是错了？我们都知道神永远不会开空头支票，他的应许永远都不会落空，他的话一出不会徒然返回。所以神应许这个苗裔就是那位用绝对的公平公义来治理万民，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的受死复活带来了神国的降临，这个国要在将来末后的日子主再来的一天成熟完全，即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读到有关新耶路撒冷的预言。耶稣基督他实现了诗篇84篇里面的说话， 他所成就的甚至乎是远超过旧约这一班朝圣者的期望。我们从两方面看看耶稣基督怎样去超越旧约时代他们想象的方法来到实现神的启示。第一方面，我们提到古以色列朝圣者需要一年三次去到锡安山锡安神的殿来到朝见敬拜神。耶稣基督的来临让我们知道现今我们敬拜朝见神不再需要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因为这个殿本身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二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耶稣他提到神的殿被拆毁，他要在三日里面再建立起来，指向的就是他三日从死里复活。正因为朝见神不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同撒玛利亚妇人他说，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古以色列的朝圣者渴望在神的殿享受和他同在的平安，如今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赎，以致我们可以更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渴慕耶稣基督自己，渴慕耶稣的同在，享受在主里面安然那份的保障。不知弟兄姊妹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你去经历过那份在主里面的平安？如果你的答案很犹豫的话，你说都不知道这份平安是怎样，不是很肯定，我鼓励你快点去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他给你一份朝圣者那份渴慕的心，享受耶稣的同在。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反思到，我们说渴慕在神的殿里面和神同在，其实呢一点都不抽象。耶稣的同在呢很实在，神的殿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有没有渴望？有没有渴望耶稣的同在？第二方面讲到就是说耶稣基督怎样去超想象的方法来到去实现诗人在旧约里面那个想象呢？朝圣者在旧约的时候他需要一年三次去到耶路撒冷城朝见神，到达之后他们带上礼物敬拜神，然后离开，之后隔几个月再回去，如是者一年三次。原来我们知道旧约是新约的一个影来，所以在新约希伯来书我们看到第三章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一条古朝圣的路其实是指向今日主耶稣带领每一个基督徒去朝向这个永恒的家乡和安息之地来到进发这一条的天路。跟随耶稣我们每一天入到这个安息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与主永远同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再需要离开，不用再一年三次，不需要再重复行这条圣路。但现在我们还在走，未行完，我们未到终点。而这条朝圣路我们在诗篇里面看到是遇到干旱疲乏很难免，会遇到沮丧失望，会遇到想放弃的一刻，但是好像诗人这样说，因为上帝的供应，这些朝圣者纵然是疲乏，纵然经历干旱，但是靠着主可以力上加力，让到流泪谷变为一个全源之地。好了，我们信靠主耶稣都是正是迈向这个永恒又美丽的锡安山，将来终有一天我们会安然到达，安息于神，藉着耶稣这个王用公义公平来统领我们每一个能够在里面安然居住。这个就是我们永恒的家，一个给到我们真正福分保障的家。因为有主同在，我们行这条天路纵然经过流泪谷难关，这些难关可能在你的家庭，可能在你的工作，可能在你的学校，可能在教会侍奉，人际关系、经济等等的问题出现。但是原来我们不用怕，不需要灰心，因为神可以藉着艰难来到安慰人，叫人成长，靠着耶稣走过这个流泪谷都是变为全源之地，是一个加油站。家是很重要的地方，所以这个看法是没错的。我们爱地上的家，但是请记住我们终极更美的家是我们属天的家。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就是上帝要准备我们将来在这个永恒属天的家与主和其他的信徒去同在。 为着这个朝圣的客旅，我们一路行的时候，你怎样去准备自己呢？我们怎样在每星期的生活里面学习全人的敬拜神呢？敬拜神是出自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在每一个的生活行事为人，心思意念有没有遵主教导呢？这样是敬拜主。在教会的每个聚会，包括只有崇拜，我们全程投入，我们准时到达，我们不提早离开，我们安静自己的心参与聚会，这个是敬拜主。这些一切都是我们好好的在今日里面去预备自己，有一日要面对面与主交账，与主同在。先人去石安殿，石安即是那神的殿，他不会两梳招空手去的，他带礼物带公物去朝见神。上帝更加需要是一颗敬畏的心。我们行这条朝圣的路的时候，我们又是不是空手行呢？我们会不会在途中里面太留恋了我的风光，又令到旅途停滞不前呢？你有没有一个渴慕上帝的心呢？而且在今天的生活，包括教会生活，来到积极参与，好好预备自己。最后呢，好好行走这条朝圣的路，唯一的秘诀就是跟主的脚踪。我们试想，当你跟着一个人行，那条路你又不是很熟的，那你怎样行才不会走失了呢？方法很简单的，原来紧紧跟着那个人的脚跟行，那就一定走失了。我们跟着主耶稣的脚踪，就好像望着他的脚跟，他走一步我们下一步，我们又不会走得太快，又不会走得太慢，又不会行失了。诗篇84篇让我们知道，虽然行这条路不容易，但沿途我们跟着主去到行，他沿途真的加力。并且诗篇84让我们知道，行走这条路的人必定承受最上好的福分。我们一起祈祷。